现在我们对用历史方法看旧约已经有了一个基本认识。我们要来看这一课的第二个主题，时期或时代神学的发展。想象一下，你要给一位朋友写信，讲一讲过去一年你的生活。你可能会采用的一种策略手法，就是把你生命中的重要因素怎样整合在一起，从而可以把他们这一年的特征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例如，你可以描写你的家庭生活、教会生活，还有你里面的属灵光景，在这一年的每一个月里是怎样变化的。你这封信的每一段可能是这样开始的，这是在一月份发生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二月，等等如此。十分相同的是，我们会按照上帝的启示，根据圣经的脉络，把历史划分成主要的阶段或时期。圣经神学家们常常以此方式描述和刻画旧约神学的发展。要探索旧约神学的时期发展，我们就要来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看旧约不同时期不同的神学重点。第二，我们要探索在各个时期之内神学的有机统一。让我们首先来看旧约是怎样分成有特定神学重点的各个时期。把旧约历史分成主要的神学时期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集中在地理划分上，我们可以按照旧约的文学划分对它进行区分。但在这一课里，我们要回到之前这个系列已经提过的一个重要旧约特征，就是上帝的圣约的影响，以此说明时期的发展。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那样，旧约圣经按照三种基本的圣约动态来定义上帝与人的每一种关系。上帝显明慈爱，人一定要对上帝忠诚，及其祝福顺服和咒诅悖逆的后果。这些主要的类别是贯穿旧约不变的，所以对于组织旧约历史中出现的许多神学结构来说是很有用的。但是旧约不仅仅在这种普遍意义上是圣约性的，上帝六次立下主要的圣约，具有不同的神学侧重点。这些就是与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立的圣约以及新约。就我们这一课的目的而言，很快纵览每一个主要圣约的神学重点就足够了。这六个旧约圣约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上帝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普遍性的约；第二，是与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所立的国家性的约；第三，旧约先知预言的新约。让我们来看所有的这三类，首先从普世性的约开始。我们把与亚当和挪亚立的约称为是普遍性的，因为他们是在上帝和全人类之间所立的约，所以这些圣约的神学结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上帝和全人类之间的关系的事情。与亚当所立的约指的是对创世纪开头几章中建立的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的治理。尽管希伯来文 Berit 通常被翻译为圣约，这个词并没有在创世纪前三章出现过，我们却在其他系列的课程中看到，把上帝与亚当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圣约的关系，或至少是一种与约很相似的安排，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作为第一个上帝圣约的治理，这个约的神学重点对于整本圣经来说都是如此基本，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根基之约。从亚当到挪亚期间所启示的每一个具体的神学结构都深受亚当之约的重点影响。他们都强调了在人犯罪之前，上帝是何等的慈爱，把人类安置在他的园中；在人类犯罪后，上帝是多么的怜悯，应许人类最终要胜过邪恶。亚当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强调了所有人类 都有忠臣服侍他们的创造主这个基本责任。而且创世纪这些章节表明，人类选择顺服或者悖逆上帝的命令，结果就有祝福或咒诅临到他们。第二个普遍性的约，就是上帝与挪亚立的约。创世纪六和九章清楚提到这个约。在挪亚之约中，上帝考虑人犯罪的倾向性，透过提供大自然的稳定性，向我们继续宽容忍耐。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把这个约称为稳定之约。正如上帝在创世纪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所说的那样，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正如二十一节所说，上帝考虑了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个事实。作为对人类继续带着罪性的回应，上帝设立了一个长期策略，把一种新次序的普遍恩典加给大自然，好让得到救赎的人类可以成就他的旨意。上帝因此提供一个安全可预测的自然领域，在这自然领域中，我们跌倒了还可以爬起来服侍他。挪亚之约动态的焦点，是表明了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每一个上帝启示的特征。在这段期间，每一次上帝与人互动都深受这四个方面的影响，以大自然的长期稳定彰显上帝的慈爱。上帝要求人忠于上帝和忠于上帝对全人类旨意这个普遍的要求，以及当人类遍满全地成为不同国家时，面对祝福和咒诅的各样具体的后果。